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早上我们又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今天的读经进度是民数记33、34章 QD 经文33、50到56节。33章其实就是一章神带领以色列人这支耶和华军队大军出埃及之后，在以色列行军训练直到要进迦南地前的一张完整的行军地图。我们从33章第三节开始看到，当年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的出去，从兰塞行军开始第一站到苏哥安营，再从苏哥出发到以坦安营，一直到39节摩押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伯耶斯末直到亚伯斯亭。在这当中，这支耶和华的大军一共驻扎了过了42个地方。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中，这每一个地名都有它的含义，而这些在旷野里面的地方多半是荒凉的，令人不方便，令人害怕的。举例来讲，就如地名马拉是苦的意思，在寻的旷野是荆棘的意思，雅路是野兽之地，基伯罗哈他瓦是贪欲者的坟墓，沙斐山是美丽之地，哈拉大是恐怖之地，他哈是沮丧之地，密加是甜的意思，普任是黑暗之地。总体来看，我们知道旷野不是一个使人安舒快乐的地方，但是偶尔有几个可以令人休息之所，但是大部分这些地方都是我们不想待的地方。而神带领这支军队一共走过这42个地方，其实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训练，42代表的是一个完全的意思，然后才预备好这支军队来进入迦南美地。42也代表一个神使他们受试炼之后的安息和满足。42在圣经中是有一个完全的意义。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主耶稣的家谱中，从亚伯拉罕开始也是经历了42代，然后才来到主耶稣，进到一个完全的安息。所以看来这个旷野的历程虽然令我们不舒服，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因着环境的种种不容易，常常的失败跌倒，但是这样的历程却是神用来训练这一新的一代军队进迦南地的练兵场所。我们反观我们自己，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又何尝没有经历过人生的旷野，人生的风暴？不管是在健康中的风暴，工作中的风暴，家庭不和的旷野，与人相处的旷野，甚至是与神关系中的旷野，的确是令人非常不好受。但是我们知道神用旷野的环境在提升我们，在建造我们的体质，要更有耶稣的样式，做预备我们进人生迦南美地的预备。因为我们知道神要给以色列百姓，也是给我们信主之人的迦南地。但是我们从圣经中我们也看到，迦南地是要去与在当地居住的仇敌迦南人来征战的，要来得地为业的。神已经应许以色列得美地，但是仍然要打仗，而不是轻轻松松的做花轿就能够进迦南地的。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不是吗？当我们经过了旷野的不容易，我们的性格就有越有耶稣的一个样式，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得以更亲密。因此当我们进入迦南地之后，虽然我们仍然有征战，我们要去得地为业，但是因着我们有旷野的历练，我们在迦南地的征战就能够常常靠着圣灵的带领来常常得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耶和华的大军以色列人终于又来到了约旦河 的东边，耶利哥城的对面，所以现在是时候要进迦南地了。神40年来对以色列大军的练兵也已经预备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 QD 经文50到56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你们要按家世研究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把产业少分给他们。你研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把容留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看到神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后要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一切的偶像，拆毁一切的丘坛。丘坛就是当时迦南人拜偶像行邪淫的地方，充满了罪恶，神所不喜悦。所以神要以色列人要分别为圣，要按神的方式过圣洁的生活，不要被当地的风俗影响，所以要把仇敌灭尽，夺地为业。55节讲到，如果他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而和那些拜偶像的迦南人混居在一起，最终是会受他们的影响，而成为他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他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他们。所以在迦南地，神要以色列人过的是一个完全属神分别为圣的生活，不容任何的异教风俗、拜偶像或不专心依靠神的任何生活方式。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最后也得地为业，但是他们至终还是没有能够按照神在他们进迦南地前的吩咐，把所有的迦南人给逐出，后来也就被异教的风俗所影响，整个国家民族遭受到外邦的侵入。这其实给我们一个学习，也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从世界分别为圣出来，我们的神是一位祭邪的神，他要我们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单单的归于主耶稣，成为主耶稣的心腹，而不再如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活在世界的价值观里。当我们得着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之后，我们就不要再去过随从今世风俗的生活习惯。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2章讲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神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那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把那个测不透极丰富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来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进入神国里极其丰盛的产业中，得着我们的产业。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在这段 QD 经文里面，按照神的心意，神要以色列人如何来承受产业，来承接迦南美地呢？54节讲到要按家世来研究承受那地，人多的就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就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所以拈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要按宗族的支派来承受。我们先前在民数记26章52到54节那边，我们也读到了当时的分地，神的意思，这个分地是要按第二次属点人数的数目来分地，而不是按第一次的属点。因为我们知道在民数记13章的时候，我们读到当时摩西派了12个探子进迦南地去窥探，结果12个探子中有10个是报坏消息的，只有2个探子加勒约书亚，因为他们有特别的眼光，明白神的应许，相信神会帮助以色列人得迦南地。但是结果整个以色列民群体一个不信和抱怨，惹神愤怒，所以当时第一次属点从迦南地出来的20岁以上的男丁，神说除了加勒跟约书亚，这些其余的不信神的缘故都将倒闭在旷野。所以将来要进迦南地的是这一群 这一批在旷野成长出生的新生代。所以这里我们注意一下，进迦南地的分地是按新一代的各支派人数，而不是按旧的。对我们而言，这也预表当我们信主之后，神领我们出埃及，也就是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进到天父丰富的国度里，所要给我们的产业其实不是按照我们信主之前天然救人的能力，而是按照我们信主之后新人，有耶稣大能的新人。我们来看主耶稣所拣选的12个门徒，他们的天然人其实也不是很有学问或社会地位或有财富或者是能力很强的人，呼召的大部分是一群像彼得、安德烈这样子没有高深学问的渔夫。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当他们被主耶稣翻转之后，后来每一位都成为神国度里面的磐石，成为大有能力的使徒。我们看到彼得一讲到就3000人、5000人信主。所以在今天读的经文里面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得到神丰盛的产业，其实是取决于我们的生命有多少被耶稣转化，因着认识神的话语去活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是按照我们被耶稣新造之人的样式来得产业，而不是凭着我们原来天然人的能力。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不是吗？我们知道虽然我的天然人虽然不能干、不聪明，常常容易放弃，但是如果我相信我在耶稣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我有耶稣的大能在我里面，我愿意让圣灵来引导我，那么我就是按照我新人的身量来得着迦南地为业，得着在神的国度里面，神按照我在主耶稣里面的新生命，就要把那测不透的丰富赐给我，因为这就是阿爸父对他儿女的爱跟应许。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一个信息，不是吗？接下来我想再分享一点，就是当时以色列在第一次数点人数的时候，总人数20岁以上的男丁当时数点大约有603550人，而到了将近40年后在第二次数点的时候，总人数大约是601730人，两个总数相差不多，但是我们却观察在各个支派的人数消长，却在两个支派的当中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看到西缅支派，他在第二次数点的时候比第一次少了将近 63%， 少了37100人，而人数由原来的大族变成了最少的一个支派。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看到在马拉西支派，相反的，他从原来最小的支派增长最多 64%， 增加了25000人，而成为一个大族。在这当中，西缅支派人数的剧减，当然有一个原因， 我想是在25章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在石亭，在当时百姓跟摩押女子行淫乱，而当时惹神的愤怒，所以就降下了瘟疫，当时一共死了24000人。而当时这个事件的导火线，其中一个就是有一个西缅支派的首领跟摩押女子行淫所导致的。那我们来想，为什么马拉西支派从一个人数不多的支派成长这么快呢？我们来思想神在这当中所要开启我们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知道马拉西是约瑟在埃及地生的长子，马拉西的意思就是忘记的意思。当时约瑟取这个名字，他是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耶和华使他忘记过去的苦情，过去不再被纪念。从以色列进迦南地分地，我们看到的是按新一代的人数，不是按旧人的人数，所以过去的一切都不算数了。我们想到我们信主之后，在神家中的产业也不是按照我们的旧人天然人的才干，而是按照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穿戴主耶稣成为新人的身量来承受产业。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也在腓立比书3章13节14节劝勉我们，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神不要我们一直活在过去的失败中、挫折中、过去的过往的伤害、痛苦、不饶恕中，过往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更新了，我们是新造的人， 或者不管过去你有多风光，多有名位、权势，一切过往的光环也都如烟逝去了。神要我们做的是忘记背后，脱去一切残留我们的过去种种，好的、不好的、成功的、失败的、风光的、羞耻的、遗憾的、痛苦的，神说一切都要放下，都要忘记。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像保罗所说的，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如果过往你或许在世人眼前是失败的，没有价值的，但是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向你向我所施的恩慈，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是神尊贵的儿子，尊贵的女儿。我们不再有从过往而来的羞耻感，没有价值感，我们得以再来一次，神按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新的身量，承受他测不透的丰盛和神国的产业。在后的要在前，学习保罗向着标杆直跑，去为神在你我所在的职场、商界、在家庭中、在学校里、在媒体业、娱乐业，或者在政府部门里面，或在教会里面的七三的领域，来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把人带进神的家中。这就是我们要来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因着你对我们的爱，你十字架上的大爱，使我们得以进入阿爸天父丰富的国度里，使我们脱下我们的旧人，因着你给我们的新生命，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主啊，过去的一切种种，不管在人眼中怎么看待我，主啊，每一位你所爱的，在你面前都是阿爸父尊贵的儿子女儿。主啊，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为自己而活，主，我们今天起我们要为你而活，就是我们要忘记我们的背后，我们努力向前，我们要一直向着标杆直跑，得到你从上头找我们来得的奖赏。阿爸，也祈求你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渴慕你寻求你的弟兄姐妹，你祝福每一位他们在各行各业，在七三各个领域的服事，都是讨你喜悦的，是蒙你祝福悦纳的，借着每一位的服事，使他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改变，得以反照出你自己的荣耀，成为你圣洁尊贵的器皿。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您。